今天我将继续教导神真正的本性，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根基性真理，可惜多数基督徒并不知道，因此他们在对神的认识上就容易被撒旦欺骗，就像撒旦欺骗了夏娃，他歪曲了神的本性，并说神不让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因他不爱你，不想让你变得像他。这绝对是谎言。如果夏娃真明白神是谁，就不会上当。同样的，如果我们真明白神到底是谁，就算有那么多针对神的谎言与蒙蔽，我们也不会落入其中。我这里有本相关书籍，名为《神真正的本性》。今天是我第二周教导这些内容。明白这一真理，将为你与神的关系奠定根基。这一真理至关重要。上周结束时，我提出的其中一点是，有些对神的误解，关于神是谁，他的本性如何，其实来自圣经，不是圣经有误，而是人误解了圣经。人们以为神颁布旧约律法是要向我们显明我们究竟得怎样才能与神建立正确关系。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没错，因为律法向我们显明神要求的完美标准，但无人能完全遵守。雅各书二章十节说，你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是犯了重条。既然无人能遵守全律法，律法非但没为我们开一条路来到神面前，反而定了我们的罪，显明我们根本不可能靠行为赚取与神的关系，这才是律法的目的。而律法被误解了，宗教尤其如此，宗教塑造了以表现为本的心态，即想从神接受就必须圣洁，只要生命中还有罪，神就不会应许你的祷告等等。但这并不正确，我并不提倡犯罪，因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神，还有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出自彼得前书第五章。因此问题不光是神会怎么做，还有仇敌，若你屈服于罪，就是允许仇敌撒旦入侵并吞吃你，阻止你从神接受。因此我当然不提倡犯罪，但人不可能活得完美无缺，人总会亏缺，就算不是在行为上跌倒，也会在思想上失败，或没做到本该做到的事。无人能活得完美，事事都做到。完美的人世上只有一位，那就是耶稣，你绝不会成为第二位。因此我并不是提倡犯罪，但是神爱罪人，他也使用生活中有罪的人。有些人说神不会使用肮脏的器皿，但神没别的器皿可用。也许你觉得自己比我或其他人更洁净纯全圣洁，但与神的完美标准律法相比，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人可凭自己的良善或自义来到神面前，因此颁布律法是要让你知道不能倚靠自义。我昨天用过这段经文，今天还会用，先读一遍，因为这段经文与多数人的看法截然相反。若你不明白律法的正确用途，不明白神为什么颁布旧约律法，就会误解神到底是怎样的神，为什么他要做这些事，为何在旧约神施行了严厉刑罚。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为何神要赐下加强罪的东西？因为罪已经打败你了，只是你不自知。神赐下律法，诫命说你不可，而人心里却说赞美神，我偏要做。神早就知道人会有这种反应，你的罪，罪性只是潜伏在表面之下。有些人以为自己已经改变了，我变成好人了，我现在基本上算是个好人。这 这周我还听到新闻报道说，人性本善。但你知道吗？圣经不是这么说的。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性本不善，人性本恶。但若你为自己的恶行感到定罪，并心想我要改变，现在的我好比坏多，你就是被蒙蔽了，你自以为不再做从前那些事，就万事大吉了。但神不这样认为，若你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是犯了重条。所以必须带你摆脱这种蒙蔽，于是神颁布律法，使你里面的罪性被挑动，想做神吩咐你不可做的事。昨天我举过一个例子，今天再举一例，先声明，我并没有恶意，就是开了个玩笑，只是为了好玩。我有个朋友叫提姆，几年前我常跟他一起打高尔夫，但现在我不打了。我好胜心很强，有次我特地买了个漆皮手提包，大概这么大，黑色漆皮，上面有个白色蝴蝶结，我放了颗粉红色的高尔夫球进去。那次我打赢提姆后，我们跟他妻子一起去吃饭，就在餐厅里，我当众站起来把输家奖杯颁给他，就是那个装着粉红高尔夫球的手提包，我们称它为咒诅包。后来提姆还把它装裱起来，差不多两三英尺高，还镀了铜，花了好几百美元，我们称之为输家奖杯咒诅包，谁输了就得把它放在自家桌上。每当有人问起，就得承认自己输了，得了咒诅包。总之我送了这个包给他。有次我跟他打高尔夫球，打到第17洞，我们都已开完球，球的落点几乎挨在一起，我们与第17洞之间隔着一个湖，他当时领先我两杆，越过湖面到果岭大概有250码，明智的打法就是绕过去，但我落后两杆，就拿出了三号杆，决定横跨湖面直接打过去。而提姆领先两杆，他准备保守打法绕过去。知道我干了什么吗？与我前面的教导同理，我说胆小鬼窝囊废才不敢直接打过去。你要是绕着打就是懦夫。我开始挖苦他，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在说你不可能打过这个湖。当我这样刺激他，提姆直接举起杆，他没选择短打上岸的安全打法，而是硬打过去，结果球虽没掉进湖里，但却切到旁边喷过农药的杂草堆里。后来他打了两三杆才把球救出来，沾了一身的农药，熏得够呛，身上还起了些大包。而我用这个激将法，最终以三四杆的优势赢了他。我知道激将他说你做不到，他反而会拼命尝试。神也用同样的逻辑，他知道我们里面有种不满，讨厌听到你不能做。一旦别人说你不能做，许多人就会拼命去做，只为证明你算老几，凭什么教我做事？这就是神赐下律法的原因。律法强化了罪，并没加强你，而是强化了罪，因为罪早已打败了你，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需要摆脱这种蒙蔽，所以神颁布律法，使罪在你里面活了。来看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这里是说我们不是律法的执事，因为律法叫人死。耶稣说撒旦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生命与耶稣息息相关，而经文说律法带来死。下一节接着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赎死的执事， 指的是律法，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何时刻在石头上的呢？这里讲的是十诫，唯一刻在石板上的旧约律法就是十诫，可查考出埃及记。神与摩西相会，并亲自在两块石板上写下了十诫。我听一些人说，圣经说律法已经终结了，新约代替了旧约，但终结的并不是十诫，而是终结了所有礼仪性律法，比如节期、逾越节、动物献祭等仪式。礼仪性律法确实终结了，但十诫律法的核心并没终结，唯一刻在石板上的律法就是十诫。因此这里讲的是律法，包括颁布的十诫及其他数百条诫命。经上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这里是指旧约律法是渐渐褪去的，现今律法仍有其功用，但其目的已与旧约时代不再相同。律法已渐渐褪去，第八节说，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这是在对比旧约与新约，新约远远大于旧约律法。第九节接着说，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关于律法，这里又说了两点，律法是属死的执事，是定罪的执事。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行事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就不定罪了。新约之下没有定罪，但律法却带来定罪。定罪这个词带一些宗教色彩，现今我们不常用，可以换个方式来理解。当一栋楼废旧不堪，不易再用，就会判定这栋建筑不易居住，楼不安全，判定它废弃了。某种意义上说，定罪就是你觉得自己不堪使用，觉得自己没什么好的，事事不顺，这就是定罪。而经文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此新约之下，我们不该再活在定罪里。然而律法被称为定罪的执事。许多新约信徒没活在不定罪的福分里，因为他们把新约祝福和旧约律法混在一起。若你仍要遵守旧约律法，就无法活在神要你享受的自由中。有人会想，我既不遵守旧约律法，也不守逾越节和那些节期，不献祭，我不是旧约信徒。但如果你有这种心态，觉得必须学习神的话，必须祷告去教会十一奉献，必须做这些事才配得神使用你，那你仍活在旧约心态里。就算在行为上不一样，就算不再在特定日子献某种祭，或遵守某些仪式，穿特定衣服，吃某种特定食物，但你仍有律法主义思维，但走的路一样，目的地也一样，只是换了一辆车而已。虽然你不再遵守犹太仪式，但现在必须得去教会十一奉献，读圣经，要做这一切，这仍是律法主义心态，仍在律法之下。许多基督徒觉得自己不是律法主义者，但其实你就是，因你把神对你的爱，神是否会使用你，他的大能是否会流经你，和你的表现挂钩，这可不对，大错特错。刚才我读了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律法强化了罪，这话很激进。哥林多后书3章7节说，律法是属死的执事。第九节又说，律法是定罪的执事， 因此律法强化了罪，律法叫你死定罪你。律法不是新约的执事。在旧约之下有其用武之地，我之前讲过了，但神在新约之下不再用律法的方式对待我们，这也不是神真正的本性和性情。就如同耶稣会责备以利亚从天上降火，这一点路加福音第九章讲得很清楚，同样耶稣今天也不会照着律法的方式来对待你。如果教会提出这种观点，并说你必须做所有这些事才能让神的能力流经你，那就错过了新约的恩典执事。罗马书三章十九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全世界的人都在神面前为有罪。这一节经文的信息量非常大。首先，律法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意思是不是每个人都在律法之下，知道吗？神原本并没把律法赐给所有人，他只是赐给犹太人，他要保存余民，所以将律法赐给了犹太人，但外邦教会却全盘接受了，不仅推崇施行，还教导律法。但律法并不是为所有人设立的，下面讲了颁布律法的目的和原因，好塞住个人的口，叫全世界的人都在神面前为有罪。宗教教导说神赐下这些诫命是要使你得自由，不，颁布律法就是要让你闭嘴，停止自我辩护，停止夸耀自己和自己的圣洁。律法要定你在神面前为有罪，律法带来罪疚。记得有次我去探望一位年轻人，他父母请我去探访他，他住在精神病院里，结果我费了好大劲儿才进去，因为院方不想让传道人进去交谈，他们认为所有精神问题基本都来自罪疚，认为罪疚之源就是宗教。可悲的是，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如此，宗教是罪疚的源头，但真正基督信仰与罪疚无关，是律法带来了罪疚。如果你宣讲人必须完美，做错事神就会审判你，生活中的困难就是神在惩罚你，这种教导的确会让人发疯。律法带来死亡，律法定你在神面前为有罪。下一节接着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若拿自己跟别人比，可能在别人面前会显得你比较好，但在神面前，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不能让你摆脱罪，律法只会指出罪，律法会放大罪，强调罪，让罪显得更大，加强了罪，带来死亡，带来定罪，让你闭口，使你有罪。律法叫人知罪，而不是认识救主。律法的全部目的就是显明你的罪，让你看见自己多么糟糕，好让你说，神啊，我需要你的帮助，而不是继续自救，继续活在这种蒙蔽中，自以为比别人好，所以神会接受我。神要带你摆脱这种蒙蔽，所以他颁布了律法。可悲剧的是，教会误解了律法的真正目的，反而教导说律法是好的，能帮助你胜过罪。不，律法的目的其实让罪胜过你，让你成为有罪，塞住你的口，强化罪，在你生命中带来死亡、罪疚、定罪，并且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我们进入新生命之前，必须先停止自救，唯有抵达自我尽头，方能寻见神的开始，这样律法就有了恰当的用处，显明我们自己的罪，使我们有罪，定我们的罪，使罪活过来，强化罪，并看见自己多么糟糕，好叫我们转离自我，放弃赚取神的恩惠， 让自己完全投靠神的怜悯。若这样使用律法，那很好。但像宗教那样使用律法，必须做到这些，否则神不会赐福你，不会爱你，还会审判你。神会拒绝你，他不会使用污秽的器皿。若这样使用律法，想凭律法使人胜过问题，那就用错了律法，曲解了神真正的本性。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过了2000年，神才颁布律法。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爱我们，不愿意我们被定罪，不愿意我们死，不愿意我们痛苦，专注于自己。亚当夏娃犯罪时，他们意识到了自己违背了神的话，就逃避他，躲了起来，并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遮羞。但神想他们奔向他，投靠他，所以他没把律法赐给亚当夏娃。神本可把圣经所写的一切告诉他们，那时神与他们面对面交谈，他本可以给他们讲解圣经，但主等了2000年，直到摩西时代才颁布律法，因为他不愿把人的罪算在他们身上。但最终，罪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太大，神不得不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罪的严重性，好叫我们转离错误的方向，投靠神的怜悯。这些就是赐下律法的目的，它的确带来了好处，使我们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带来定罪罪疚，使我们说，神啊，我需要你的赦免，这很好。但当你来到主面前，接受了赦免之后，律法仍会带来死亡、定罪、罪疚，并让你专注于罪，而不是专注于赦免。一旦你被赦免，就需要超越律法，开始按照新约行事。